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20节，由我来念。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继续的来教导我们关于教会如何培育劝诫自我谦卑的生命。主，我们渴慕你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看到你的旨意在这些你的教导之中，好让我们谦卑的顺服在你的话之中，好让我们得着你要应许给我们的天上的属灵的祝福，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能够彰显出属天生命的特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的关键，就在于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计划，以及基督徒作为神的百姓，要如何成为神的计划之中，基督工作最核心的部分。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生命突破长大的关键。圣经用圣殿的建造来描述神的这项计划。我们可以在启示录最后看到这个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就是神国度计划，神的旨意最后的完成。而教会就是在地上实现这个计划的场所。我们需要从这样子的视角来看教会劝诫。教会劝诫关系到神国度的完成，关系到天上耶路撒冷的建造。我们上一个主日讲到理解教会劝诫的三个原则。第一，进入基督的学校是基督徒一生的学习。进入基督学校一生的学习，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基督的学校，这是基督徒一生的学习，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主耶稣都一直在带领我们牧养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羊。而教会劝诫是主耶稣基督引领我们进入的一个环境，为了要使我们属灵生命更丰富，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属灵生命的培育与成长。教会劝诫的目的是培育属灵生命的成长，在实际的遭遇中使我们学习操练自我谦卑的生命的特质。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彰显出来。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属灵征战的学习与得胜。教会劝诫就是在教导基督徒属灵征战并且得胜，这是教会成员必须具备的一个合一的认识，这是教会经历主同在的一个条件。教会劝诫的这一段经文，它事实上延续了十八节一开始的耶稣对门徒所提的问题的回答。门徒问的问题是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的第一个回答和教导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原文没有那个的样式，若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而这里的回转就是悔改 repent 和归正 convert 的意思。耶稣是在说，真正重生的人的悔改归正的标志就是自我谦卑。除非有这种新生命的标志，才能进入神的国度。这种自我谦卑的天国生命是基督所要赐给他百姓的丰盛的生命的一种特质。从这里开始，自我谦卑就一直是贯穿十五章中五个段落教导的主题。从争论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开始，接下来到使信我的一个小孩子跌倒，到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到你的弟兄得罪你，最后到彼得问的问题，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这些都牵涉到这种自我谦卑的天国生命特质。这是第一段的教导。第二段的教导，主耶稣用生动的图像和比喻，他用了一个负面性的警告和说明，顺从本性自我的灭亡的后果。第六节说，凡使这个信我的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头上沉在海里。以及本性自我是堕落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而且是要受到最后审判的。第七节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然后主耶稣就提出了与残留在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本性自我征战的教导。他说，砍下手脚，刮出眼睛。如果这些手脚眼睛会使你犯罪的话，你就砍下手脚，刮出眼睛。这也就是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讲的顺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的那个成圣的教义。而这个征战是从内心开始的，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在基督的学校的一种学习的过程，而且往往是从失败中渐渐学习成长的过程。一个基督徒若不走在这样的经历和过程之中，就还没有长大成熟， 就对福音的认识还停留在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阶段。而教会的劝诫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基督徒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第三段的教导，耶稣继续用牧羊人寻找迷失的羊的比喻来教导和说明，所有神的百姓都是神的产业，好像羊是牧羊者的产业一样，并且神要所有的羊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包括那些身份地位低下的信徒和那些在最终而不自知的那些迷失的羊。第四段的教导，耶稣似乎就把那个迷失的羊延伸为那位得罪弟兄的人。从这里他开始教导了教会劝诫的教导。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我们要从十八章一开始自我谦卑的教导来看教会劝诫。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十五节到二十节的中心思想定为是在教会生活中借着劝诫培育自我谦卑的生命。在教会生活中借着劝诫培育自我谦卑的生命。我们在上个主日讲到十五节，这十五节是讲到教导我们教会劝诫的起因、方法和目的。教会劝诫的起因是你的弟兄得罪你，教会劝诫的方法是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教会劝诫的目的是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十六到二十节的经文。在这五节的经文之中，主耶稣教导我们教会劝诫的步骤、权柄和应许。教会劝诫的步骤、权柄和应许。首先让我们来看教会劝诫的步骤。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两节经文把教会劝诫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是一对一的劝诫，第二是另外一两个人同去劝诫，这两个步骤是属于非正式的劝诫，是保密的和私下的劝诫。接下来是正式的劝诫，改革宗长老会在这种正式的劝诫的惯例，通常也是在私底下进行。正式的劝诫是从第三步开始，告诉教会。第四是看他像没有得救的人。但是亚当斯 J.E. Adams 就是教会劝诫手册的作者，这把整个的过程包括了开始的那一位受到冒犯的弟兄，因此他认为教会劝诫有五个步骤，要从受冒犯的弟兄的自制开始 self-control 开始。也就是说，我们从上周经文我们谈到的那个关键的人物，从那一位被冒犯的你开始才是第一步。我们现在 可以顺着这样子的看法来看一下这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培育自制，自我谦卑。圣经辅导学者和牧师亚当斯他这样子说，他说自制 self-control 是就是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所讲的那个圣灵的结的果子的节制。只有当人没有自制的时候，马太福音的十八章所提的劝诫的步骤才产生作用。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任何的一个关键的步骤，不论是一对一、二或三对一的劝诫，若是不能够进展到帮助那个犯罪的弟兄发出防范性质的自制，那么这样子的复合还不能算是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一个人若是不能够自制，他不知道 self control， 那我们就必须去协助这个人自制。通常是透过个别的辅导，使这个弟兄来面对类似的处境的时候，他不至于失去了自制。这是亚当斯所说的。但是当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亚当斯所说的自制就是自我谦卑。一个自我谦卑的生命是如何知道制服和控制自己本性的自我，即使有的时候会被过犯所胜，但是也会警觉的回转，与本性的自我征战而得胜。亚当斯指出教会的劝诫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是正面的防范性的教导，第二是负面的纠正、矫正、铲除阻拦学习的障碍。防范和矫正两者都和教义以及生命有关。防范的劝诫包括教导圣经真理，使人更敬虔，它含有教导人顺服的意思。所以培育自制或自我谦卑的生命特质是教会牧养的首要工作。如果防范性的教导没有被建立起来，那么负面的矫正不但会遭到阻碍，而且很难达到真正的悔改归正的果效。结果教会的劝诫仅仅是一种粉饰太平的表面道歉，而不久之后又会被本性的自我所辖制，因为没有学习到那个真正的属灵的原则。我曾参加过一个婚姻辅导教会劝诫的实际案例。有两位结婚不久的基督徒夫妇，他们都是第二次的婚姻，先生具有丰富的神学教义知识，而且他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基督徒，而妻子则是出生在基督徒家庭多年的基督徒，而她本身也是闯荡江湖多年的事业女强人。两个人结婚之后没有多久就闹着天翻地覆要离婚，一些个人的生活细节和不同的神学观点使他们无法相处。在参与辅导的过程之中，我发现他们彼此都知道基督徒不能离婚， 但是他们实在无法在生活上相处。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缺乏自制和自我谦卑的生命的特质，其原因在于他们对福音的认识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地步，他们都还是基督里的婴孩，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基督的学校，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属灵生命长大成熟的道路，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属灵的征战。换言之，他们没有受到正面防范性的教导，因此在教会劝诫和辅导的过程之中，辅导的人往往被卷入他们二人日常生活中许多引爆他们关系破裂的事件之中，而形成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来回拉锯战，使得教会劝诫和辅导根本无法达到果效，因为他们把焦点完全放在引爆事件的本身，要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他们完全看不到自己本性的自我，完全没有彰显出一丝丝的自我谦卑生命特质。不但如此，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圣灵的果子，什么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即使在某些事情上他们达成短暂的共识，可以和平相处，过了不久他们又因其他的事情会造成冲突。亚当斯指出，防范性劝诫在意的不只是一些事情，而是关心怎样把这些事情转化为生命和服事。当基督徒正确地被圣经真理喂养，直到一个程度，使他们在真理上长进，那时教会中就不太需要补救性的劝诫。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一位肢体发现自己正在道路上迷失的时候，他个人就会警觉地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或者透过教会里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初期的阶段非正式地与他一起面对这些问题，以致教会极可能不需要执行正式的劝诫。在教会日常生活中，都应该发挥教会劝诫的这项功能，成为教会的特质和惯例。亚当斯说，所有的劝诫都始于自制，也止于自制。换句话说，所有的劝诫都开始于自我谦卑，也止于自我谦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经文从上下文的意思来看，就是开始于自我谦卑，到最后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具有自我谦卑的生命。因此教会劝诫的第一步就是教导和培育那一位被冒犯的你，认识自制和自我谦卑的生命特质，和学习得着这样属灵产业的祝福。第二步是一对一单独的去劝诫，这是一个私下的保密的行动，这是受到亏负的弟兄按照劝诫的原则去得着那一位犯罪的弟兄，使他认识到在所发生的事件上，他们都是在基督学校操练属灵生命的成长，学习得到自制和自我谦卑的生命特质，并且认识到 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与神的国度有关，与他们救恩有关系的一种属灵的征战。引发冲突的事件本身不是核心，核心是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那在一对一的单独劝诫要说什么事情才好呢？亚当斯他应用了路加福音十七章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亚当斯告诉我们，根据耶稣在路加福音所用的字和马太福音所用的不一样，所以从路加福音看，那位受亏负的弟兄一开始并非主动的去指出那位犯错者的错，不是要去指控对方，命令对方悔改，相反的，他必须先去到那个犯错者的面前，带着一种保留的态度的责备，也就是说，他首先要去，并且将他所认为或经历的处境做一个解释。他必须先做一个听对方的人，他必须给对方一个解释的空间，提供一个合理的前奏，这是亚当斯所说的。其实这是一种自制和自我谦卑的特质，这也是我们需要不断学习的地方。我们日常生活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夫妇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环境。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能够学习到给对方一个空间，作为一个解释的空间，然后再去跟他交通，那这种的操练会让我们生命成熟，并且可以在教会中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亚当斯说，有一个大前提，这人是否熟悉劝诫过程中许多与其相关的错综复杂的原则和执行的方法？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知识，参与在这样的任务的信徒，就可能无法完成他所该做的，结果还可能与事与愿违，造成更大的伤害。由于许多人对教会劝诫相关的事实的无知，加上许多错谬的观念，使人对他却步。教会的牧者和领袖应该定期教导他们的会众有关教会劝诫全面性的原则和做法，这样做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我觉得亚当斯的这个建议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是每一个教会都必须要作为一个借鉴。他指出另外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不需要为了弟兄姐妹每一件小事所导致的过犯都抓住这些过犯不放，结果在心中产生了毒根。箴言书十章十二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言书十九章十一节后面说，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需要面对彼此之间每一个摩擦事件，那我们可能整天就只做这些事了。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任何过犯只要未在彼此之间造成问题，就不需要提起。但是一旦我们之间或与别人之间有任何还没有达成和好的事，就必须提出并处理它， 换言之，隔了一天仍然在心头的疙瘩，或者任何人使你对那人的感觉已经改变的事，任何把爱的盖子掀掉的事，都一定要面对。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你要非常确定你的动机，这很可能是你一不小心就蒙蔽自己的地方。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一两个人同去劝诫，在一对一的劝诫失败的时候，也就是对方不愿意和好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带一两个人同去劝诫。这不是一个对外公开的正式劝诫，这还是一个非正式的劝诫。这也不是一个鲁莽的行动，必须非常小心的进行，因为这牵涉到最严峻的属灵征战，牵涉到这些参与的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首先必须决定的是，要到什么地步和程度才走到第三步呢？耶稣教导中的关键词是，他若不听，若是不听他们，若是不听教会。在劝诫的过程之中，向前推进的要件就是犯过者不愿意和好或回转，不愿意学习自制和自我谦卑。亚当斯说，只有当对方铁了心肠，不愿意走向和好之途，在针对和好所必须做的一切事上不愿意做任何努力时，才会在劝诫程序上向前推进一步。这是亚当斯的指出来的重点。当然事实上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分辨到底对方是不愿意听还是不懂，或者是听懂了但不愿意接受你的看法。但只要是理性的讨论还在继续进行，你就不能控诉他不听。那这一两个同去的人是谁呢？这一两个同去的人不仅仅是见证的人而已，他们通常是那些首先出面劝导辅导双方的那些辅导者，他也可能是第二个步骤中的当事人，在辅导失败的时候，他需要在下一步做见证人。这一两个人通常是具有辅导智慧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必须是在生活和侍奉之中学习自制和自我谦卑的人。教会的执事、长老、牧师都可以是优先考虑的对象，而不具备学习自制和自我谦卑的、不认识属灵征战的人，无论是圣经辅导的专业人士，甚至是牧师或长老执事，当他们在从事这个辅导的工作的时候，往往只能达到一种表面的劝导和和解的结果，而无法引导带领那个迷失的弟兄真正的悔改归正，导致他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婚姻辅导的案例之中，结果只在忙于解决争吵冲突事件的本身，而忽略了教导对内心自我的认识，忽略了福音成圣的原则，忽略了教导对属灵生命成长的认识，因此达不到很大的效果。所以这一两个同去的人非常重要。第四步，告诉教会执行劝诫。 从第四步开始，就从非正式的劝诫进入了正式的劝诫。这里的教会不是指教会全体的会众，而是指教会正式的法庭。那么按照我们北美改革中长老会教会治理的方式，分为几个层次等级的正式法庭。第一个层次是地方教会的治理团体，是由牧师和治理长老组成的堂会，叫做 session。 第二个层次是由特定区域的许多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所组成的区会，叫做 presbytery。 第三个层次是由全国所有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和长老所组织成的总会 synod。 这是一个合于圣经的教会治理模式。这个治理模式已经是从，特别是从苏格兰17世纪一直传流到现在。在这种的治理模式之下，每个教会都受到区会的监督，而区会又受到总会的监督，而不是由少数的几个人来决定教会重大的事件。而教会的会众也顺服这种治理模式所产生的决议，虽然这个决议不一定是每一个会众都同意的，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顺服权柄的观念在这里面。这种的治理模式会使人性的自我受到约束，因为牧师长老们都还是有人性自我的问题，必须要经过这种互相之间的监督约束，才能使教会的事情能够达到一个合于基督元首的统治之下的运作的情形。圣经中的实例，使徒行传15章就记录了这种治理的模式。当时的地方教会中产生神学问题的争论，这个争论的问题是，是否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5章在地方教会的层次，保罗和巴拿巴就把问题上呈到区会，然后区会就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和其他的几个人，把这个争论的问题再上呈到耶路撒冷总会的使徒和长老们。经过总会、法庭、议会正式讨论和辩论的过程，最后由大会主席雅各宣告总会的决议，然后差派保罗和巴拿巴这一群人把决议的信送到各地方的教会宣读，而地方的教会都遵行总会的决议。这就是长老会教会治理教会的合于圣经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的施行之中，教会中所产生的问题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经过这样子的程序。通常教会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在非正式的阶段都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结果，很少会被提到正式堂会的情形。有关神学上的争论和其他的问题，如哥林多教会犯淫乱罪的问题，这需要经过堂会正式的劝诫。而堂会的决议是受到区会的监督和治理的。所以经文所说的告诉教会，不是在教会全体会众的面前讨论这些事情， 而是在一个由牧师和长老所主持成的正式的会议上所进行的劝诫。许多的时候，这些还是在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但是会议记录则是要上呈到区会受到监督的。第五个步骤是实行教会劝诫的惩处。当教会正式的劝诫之后仍然不悔改的教会成员，教会的治理团体就可以经过正式会议程序讨论表决，把不悔改的教会成员视为是不信的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也就是把不悔改的非信徒赶出教会。不肯悔改，不顺服教会治理，就是抵挡基督的权柄。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特别是对一个已经正式成为教会会员的会众来讲。但是这些不肯悔改的人，他们也有可能是真正的信徒，虽然这边是说把他视为是不信的，但是他也有可能是真信徒。亚当斯是这样说，他说有一些顽梗不化的信徒也会被教会赶出去，并且被交给撒旦。撒旦乃是上帝的工具，在上帝明智的护理下被神使用来管教这些顽梗不化的信徒，将他们带回到他们自己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所教导的教会劝诫的实际案例。保罗责备和命令哥林多教会要把那一位犯淫乱的弟兄赶出教会。他说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保罗似乎没有放弃这样的弟兄，他总是期盼犯罪的弟兄心中仍然有神所赐的新的生命的种子，在经历神的管教之后还是会得救。这是教会劝诫的态度和目的，为了要教会成员属灵生命的成长，而不是在单单处理事件的本身。因为教会劝诫的目的是要在最终迷失的羊回转向神，得着属天的祝福。这是教会劝诫的五个步骤。接下来我们来看教会劝诫的权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主耶稣在说明教会劝诫的步骤以后，在十八节，他教导使徒们教会劝诫的权柄。他用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强调的用语来说明两件事情。教会执行劝诫的权柄是出于天上的神，以及教会执行劝诫与神国度和撒旦的权势征战有关。为什么教会劝诫与神国度的征战有关呢？因为第十八节的用语和前面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经文是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十六章十八节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接下来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阴间的权柄是指死亡的权势。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基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掌死亡权势的是魔鬼撒旦。因此捆绑和释放是指对罪的捆绑和释放，死的毒钩就是罪，同时也是与撒旦魔鬼的征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要使徒们把他们的目光，把他们的焦点转向神的国度，不要单单专注在这个纷争的事情的本身，或者神学议题争论的本身，人际关系纷争的本身。唯有如此，教会劝诫才不会卷入到只在解决一些人事纠纷的层面。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加拉太教会在争论要受割礼还是不受割礼，保罗到第六章十五节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做新造的人就是属灵生命的长大成熟，比那些神学争论的本身还要重要。那更正确的说，是要在神学的辩论中培育成为新造的人，那是所有神学最高的目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为神学的问题争论，而是在神学的争论的辩论之中培育出新造的人。耶稣不但提高了教会劝诫的范围，并且说明教会劝诫的权柄是基督赋予教会的，教会的团体具有权柄和能力决定如何处理在团体中那些不悔改的罪人，地上的教会所做的决定具有天上的权柄。所以教会劝诫的背后是神国度在撒旦攻击下的往前进展。一方面，神在实验、训练和培育属于他的得胜者；另一方面，神借着教会审判撒旦的作为。接下来我们来看教会劝诫的应许。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十九到二十节，主耶稣继续用了强调的语句，应许了教会祷告的成全，以及教会有主的同在，特别是在施行劝诫的时候。这里的祷告成全是指前面的教会劝诫，教会成员属灵与教会成员属灵生命有关的事情的成就。我们需要注意主耶稣的应许有两个条件，第一，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也就是参与教会劝诫的成员都有具有同样的视野，知道他们不是单单的在处理一些人事纠纷、神学争论，而是在帮助受辅导的成员在属灵生命上成长的道路上回转归正。第二，奉主的名聚会， 这不是单单在聚会祷告之时候口中所念的套用语，奉主的名祷告。这是讲到全心顺服教会元首基督的统治，奉主的名聚会。全心顺服教会元首基督的统治，知道教会劝诫的整个的过程都是在主的同在中进行的。主耶稣不但权柄智慧的安排了这些事发生在他的教会之中，他也参与在每一个教会劝诫的过程之中，因为他是那位行走在七教会之中的复活的基督。因为我们是进入他的学校学习操练属灵生命的成长，并知道如何和自己本性自我征战，以致我们不会落入撒旦的网罗之中，并且可以帮助教会的成员一起在救恩中成长。因为这是基督要透过他的教会使他的百姓承受属天产业的模式。教会劝诫是信徒得天独厚的权益，教会劝诫是信徒得天独厚的权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许多的时候误解了教会劝诫的真正的意思。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两次的主日思想你的话，你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乃是要培育我们具有自我谦卑的生命的特质，知道如何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节制以彰显我们的确是你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也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也带领你每一个羊走在救恩的道路上，不致滑跌出去，赐给我们自我谦卑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